好，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年后第一次聚会，我想大家已经看到海报了，好像过了年我们谈的是征战的问题哈，无法逃避的征战。今天的经文只有一节，我们还是接着这个年初我们的那个士师记的系列哈，我们同工把海报放到下一张，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上次我们是士师记第四章，大家有印象哈，今天我们是第五章的一节五章的3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好，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之前就是这个士师记的系列，在春节前讲到第四章，就是那个底波拉和那个巴拉耶雅意两个这个女主，中间夹了一个男士嘛，对吧？他们这个三个人都顺服在神让他们站的位置上，结果三个人组团打败了那个铁车900辆铁车的那个西西拉哈，打败了强敌。那讲完这场道，我们就回家过年了，对不对？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们今天就回来小结一下，说这个我们这个年过得怎么样哈？也看看这个大家是像我们信息里边的以色列人一样大获全胜，还是回家之后也是丢盔卸甲哈？或者是有读者给我们留言说是惨胜啊，伤敌1000，自损800啊，惨胜啊。这个哎，不过也有读者反馈说是谢谢你们提醒啊，特别是这个视频我们过年之间播出来之后，他们收到了，在下面视频号里给我们留言说谢谢你们给我这个送过来的提醒，这个年我们没出什么纰漏啊，没出什么纰漏，只是过完节了返工了，有点提不起精神啊，干什么都没劲儿啊。我说这个属于什么？这个属于暗战，表面没打起来，但是里面是暗战，没有硝烟，对吧？没有硝烟，但是怎么样，内力消耗一点都不少，以至于都可能都有点虚脱了哈，都有点虚脱了。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是第五章，整个第五章的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交代的是这个他们征战之后，神使用他们这个团队给以色列人带来太平40年啊。那这个整个第五章，其实整个第五章都是底波拉和这个巴拉他们一起啊，这个第五章的第一句就交代了，是他们一起合写的一首诗歌啊，合写的诗的内容呢，主要内容你会发现还是围绕着跟西西拉打的那场仗，也就是我们春节之前讲到的那个内容。哎，那你说奇怪了，这个圣经这不是重复吗？前面相当于用记叙文第四章哈，记叙文记了一遍，然后呢，今天第五章又用诗歌体又重新说一遍。哎，这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啊，是圣经的作者特别爱抒情吗？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一个区别在那里，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第四章记得我们春节前那个道讲的，记得都是什么？都是人眼睛看到的。哎，这个兵是什么？他有个什么车？哎，那边这个，哎，有多少敌人？是人眼中看到的各种情节。今天呢，第五章的一开头一出场就是神自己，你会发现神一开始就出场了。怎么说？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那一开始出场的就是神，而且你可以发现这个仗还没开打，这个神好像已经预备好要干嘛了。怎么？地震天漏，云也落雨。我们有印象的话，春节前那个讲到提到了那场仗，他们是用水攻，对不对？因为大水冲下来把那个铁车都给冲走了，一片泥泞，所以以色列人才打赢的。所以你会发现在人还没有准备打的时候，神一出场好像他已经准备好要下雨了，他已经准备好水攻的那个条件了啊。这首诗后面这个说的更详细，后面更详细怎么说？说星宿从天上征战啊，我们同工把经文放到下一页。这个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啊，击顺古河把敌人冲没啊。我看到了星宿从天上征战，哦，原来是在人开始打之前，这个神就已经在真的已经在动工了啊！不只是地面上两个民族两支军队在打，而是上帝亲自指挥，自然界所有的力量协同参与一场宇宙级别的征战。这个仗打了，连星球大战，连天上的星宿都来参战，那河水啊，什么自然呢，这地震呢，这都不在话下了。所以每个在当中本来很害怕但是勇敢的参与的以色列人，就会发现怎么样 哎，他一参与进来，原来就发现仇敌不禁打呀，原来神已经让仇敌失去了战斗力，就等着他们去收拾他们。哎，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到巴拉的名字，我们上一堂没有提到，特别留在这个时候讲。巴拉这个原文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闪电。哎，闪电是什么意思？闪电是天上的闪电带到地下，所以你会发现巴拉这个男人他有点意思，他把两个大女主很强的连在一起了，对不对？哎，他是一个很好的连接者，然后他的名字闪电，他把天上跟地下连在一起了，把天上的征战，天上神的能力啊，直接带到了地下，哎，通过人的参与，把这个神的得胜带到这个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环境当中。哎，所以你会发现圣经和一般的历史书不一样啊，圣经和一般历史不同的是什么？不只是第四章，第四章就像人的历史一样，人类活动的记录啊，在第四章。但是圣经不一样在于它更有我们今天第五章这样的内容，它完全用一个属灵的视角。你没信主的人，你可能没有这个信仰这个视角，你可以觉得他说什么啊，神在征战，天上的星宿啊，这就像神话一样。可是你灵里面的视角被打开，你看透万事背后什么，另有一种真实的存在，甚至比我们肉眼可见的更真实。原来人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对吧 ？History 啊，原来是什么？是 His story， 人的历史是他的故事。属灵的因素是在人的人世间的万事背后，甚至是那个驱动力，是那个决定性的因素啊。眼睛不可见的，反而是更真实的、更决定局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想一想，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俗人。啊，一个俗人都没有，不管你信不信主，你都在属灵的层面上，你在承担着、扮演着一个角色，不也不管你知不知道，你发挥着某种作用。所以，如果这个春节，如果你过年的时候，你就跟亲戚朋友一起吃饭，哎呀，这个二大爷怎么样？跳出来就跟你说，信仰顶饭吃吗？怎么不给你介绍个工作呢？啊，然后这个什么大表姐，她又跟你说，信仰有什么用？信神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哎呀，你会觉得他们俗人一个，是不是太俗了？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俗，只不过他们不是跟圣灵连在一起了，他们在属灵的层面上是跟谁连？他们被邪灵使用了，被仇敌的力量使用了，跟那个力量连在一起了，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他们用话怎么样讽刺你、嘲讽你，他们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在积极的参与了征战。如果你也没有意识到，那这仗就有的打了啊！这个饭也不要想吃消停，这个年也不要想过好啊！这是我们真实的生活。所以今天这个部分啊，这个属灵的视角在做什么？其实在给我们一个解释，给我们生活当中匪夷所思的事情给我们提供一个解释。这个仗怎么就打赢了900辆铁车呢？哦，原来是天上的神在征战，给我们提供一个解释。不然你可能觉得怎么样，你生活里遇到的人总给你惊喜，惊喜在哪儿？你都想不出来人怎么这么厉害，精准打击你的痛处啊，哪壶不开提哪壶，都不带错的。一跟你一聊天，哪壶不开提哪壶，人没有这么厉害的，人不可能有这么准的、这么厉害的。因为什么？对方无意识当中跟属灵、跟邪灵通的呀，通灵的，人家也通灵的。邪灵知道你哪句话是心虚，哪句话是嘴硬，就来刺激你，来精准打击你，是不是啊？最后我们回到今天这句经文，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句话可以说是整本士师记，这是一个概括，一个总结啊，一个总结就是，哎，在征战当中不同的情况啊。我们这样想，好像当年怎么样？当年好像按这句经文的话，当年的人好像分类很简单，会不会？分类太简单了嘛？好像就两种人，神的仇敌，那就是灭亡。啊，对吧？对吧？日薄西山，灭亡。那神的这个爱神的人呢，就如日中天啊，光辉烈烈。那经文是不是太简化这个现实的复杂程度了？是让我们把人脸谱化吗？好像在人群当中制造分裂吗？是不是？好像搞撕裂一样？不是，答案当然不是。神在提醒我们，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不是说人站队去撕裂，而是说面对罪，面对罪没有中间选项。你一个罪过来嘛，你酗酒，你要么喝要么不喝，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不是又喝又不喝，不可能的呀，对不对？你要么胜过罪得自由， 能够好好的爱你的周围的人，要么你被罪打趴下，被罪捆绑，想不喝也不行，上瘾了，对不对？你就没有自由，成为罪的奴隶，没有中间地带，面对罪没有中间地带啊。所以说这首诗歌其实整个第五章相当于是跟我们复盘，就是面对罪复盘什么，所有人你面对罪的时候，你的身位，你站在哪个位置上了，你面对罪你的态度是什么啊，你是在神这边还是在撒旦那边啊。那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这个具体这个大家怎么站队的啊。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啊，这个12章到24节，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呀，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在吕遍的溪水旁有心中立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吕遍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希伯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 OK， 我们看这一大段是其中的这个主要是看到不同的人，有没有看到以色列不同的支派，他们在征战发生的时候各自的队形是什么，各自的队形是什么哈。在这个我说三人胜利组正在拼命战斗的时候，有人怎么样，坐在小河旁边，对不对？我们看经文说了，对不对？坐在河旁边高谈阔论呢，胸怀大志呢，屁股纹丝不动啊，我不参加啊，流血流泪流汗我不参加啊。还有什么搞畜牧业的怎么样，搞畜牧业的在羊圈里面吹笛子呢啊，听音乐呢啊，这个田野牧歌呢。还有什么搞贸易的是在河上，当时是河运海运，在河上在港口在船上忙着做生意，隔岸观火啊，等你们打明白了我们再决定搞贸易嘛，两边生意都做会不会，哎，我再决定我加到哪边啊。这些人为什么，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为什么不加入？因为他们从事的这些和迦南人啊，和这个他们这个互相来往，经济上生活上依赖他们啊，依赖他们，自以为精明，在别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时候，想要搭便车占便宜，我这时候不打，打完我再决定我站哪边啊，我搭便车。他们忘了一点是什么，他是想占便宜没错，他是精明，可是他们忘了对面是魔鬼，魔鬼是最狡诈最要占尽便宜的人，你跟他动心眼想占他的便宜啊，想占他的便宜，这个最后结果怎么样？咒诅是吧？落入咒诅当中，经文里说的一点都不含糊，落入咒诅当中。特别提到雅意是蒙福的，为什么雅意是蒙福的？我们上堂说过了，不是因为他不听老公的话，对吧？不是因为不听了，不是因为女权主义，因为什么？因为他在关键关头，他没有用顺服老公做借口，不顺服神。因为她老公搞错了，她老公是他们家给带的，完全站在敌人那边了，但是她没有说用一个什么经文里面拿来做借口，因为最后面对神是单独面对神的，我们最后都啊，在这个最后你要背逆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再跟过去了，我们这时候勇敢的站出来，免得全家都灭亡。她是唯一一个拿起武器跟神争跟仇敌征战的女性，所以她是蒙大福的，她是蒙大福的，他跟神的胜利就有份了，不但他，整个家族都搬家了啊，都搬到神这边了啊，所以他既有智慧又蒙福啊，既有智慧又蒙福。那我们怎么能够说敏感到是有一个属灵的视角，看到这是在打仗呢，一场属灵征战呢，不只是吃个饭，不只是亲戚朋友说话好不好听呢，怎么明白？怎么明白？秘诀是不是？秘诀这个我们看到底波拉 兴起，兴起。哎，这个给我们什么提醒？连底波拉这样的先知怎么样？早上起来都要给自己上几个闹钟，看看，四个闹钟才能警醒。兴起，兴起，兴起，兴起，四个是吧？闹一个还起不来。哇，属灵征战，别以为是随便吃一餐饭，灵里面要敏感，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情况啊。所以经文给我们有个应对之道，给了办法，你要兴起，你要警醒，强烈督促自己提高属灵的敏感度。表面上好像一团和气，其实可能是危机四伏啊，是不是？哎，你不小心懈怠了，你就给仇敌偷袭你了，给机会了，是不是？哎，你有这个敏感，对方有什么言语刺激到你啊，剐蹭啦什么东西的，不要被他激怒。你如果有属灵征战的那个思维，你就知道征战的话，对方想，哎，他跟我是对头，那他刺激我就想让我生气啊，我如果生气他就更开心，对不对？所以我一定不要爆掉啊，我偏不生气，我偏和颜悦色的待你，对不对？我知道你说话不好听，想让我爆掉失去见证，我偏用耐心恩慈来待你，用征战的思维，我们一想就明白了，你越想让我发火，哎，我越柔和谦卑啊。特别是我们第一代信徒，可以讲我们很多亲，或者说我们这个国内的环境也是，我们周围亲戚朋友嘛，同学嘛，同学会嘛，很多人都他其实这个没有接触过信仰，他也不了解，他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他你觉得他说话不好听呢，他一直追问你啊，什么工资啊，孩子什么，车子怎么样，房子怎么样，他追问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他在乎的，对不对？是表明他在乎的，他想让你也在乎，是说他的偶像，心中的偶像就是这些。那所以这个第五章里面还有一句我们没有放在里面，为什么打呀？这句话怎么说？选择心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为什么话不对付，互相挑唆攻击了？就是因为你他拜了新的偶像了，他跟着那些走了，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家门了啊，就临到我们里面。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没有这个警醒，你会发现过年吃顿饭满桌子的什么都是刀子嘴，一盘豆腐心也没有啊，这个但是你看破了这个怎么样，你才能怜悯他们，因为他也没有意识到他被抓住了，被使用了，他也不自由，他的破口是不是，他看中这个破口被敌人抓住了，仇敌抓住被利用来攻击你，是不是？过后其实他还后悔了，何必呢，过年都是亲戚朋友的，是不是？过后他还后悔，当时他无法自控，这是他需要我们怜悯的地方啊！我们明白了我们就怜悯他。话说回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被苦待了啊，你被逼迫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不是我们否定，这真的是有可能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灵跟情欲相争，属肉体的他就是一定逼迫属灵的，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律，就像这个是吧，一扔掉地下，就什么万有引力，就像物理的世界里面的定律一样的啊。这句话没问题，问题这个律没问题，问题在后面，后面在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是被逼迫的那个，你真的是更属灵的那个，你就不要回去再跟他对骂了呀，你是属灵的那个嘛，对不对？哎，你就不要再跟他吵了，对不对？或者是你就不要再表面不吵，心里面一句顶一万句，在心里面怼他，也不用这样了呀。我们今天属灵的人的问题怎么样？我们又想占属灵的身位，又想吵赢，又想属灵又想吵赢，对不对？今天属灵的人最大的问题是比属世的人你还贪心，你既要也要都要还要，今生的祝福一样不想少啊，这个亲戚朋友吃饭了面子什么风光一样不想少，然后永生的座位你还想提前订个票，哪有那些那么便宜的事都被你占了吗？你比魔鬼还聪明啊，这样的话就是你是最精明的那个呀，对不对？谁也算不过你啊。所以怎么能够做到兴起？怎么能做到兴起？哎，经文跟我们说，兴起，兴起，唱歌。哎，底波拉给我们支一招是吧？唱歌，整个这个第五章就是在唱歌啊。古代的那个诗不只是句子啊，都是有音乐，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哎，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对你是个提醒，你也喜欢音乐，你手机上你找几首赞美诗嘛，对不对？你刷碗的时候啊，你擦地呀、啊、做饭、啊，你都可以一边搞一边听嘛，是不是？哎，是个好办法。或者你起床爬起来了，你就先安静一分钟再出来， 安静一分钟再出来，把你今天要遇到的人和事你就先交给神，不用查，一分钟就够。你不要说我要属灵，我一定要看半个小时经再祷告半小时，很难的，现代人的节奏。你就给神，给自己早晨一分钟，把你今天要遇到的事交给神，然后你再走出卧室，因为走出卧室你就会遇到人呐。遇到什么？你遇到你的孩子，对不对？你要叫他起床，他可能会懒床，他起来会有起床气，会发泄在你身上，你会给他预备早餐，他可能会迟到，然后你就着急又催他，然后你们还没出门就吵起来了。哎，所以你给自己一分钟，给自己一分钟，我已经预备好了，一推卧室门出来，我已经预备好了，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啊哈哈，又开始了，对吧？哎，提前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那今天这句经文还相当于什么？还相当于这个底波拉的一个祷告，对吧？耶和华，愿你的仇敌灭亡，愿爱你的人像日头出来，这个光辉累累。愿像一个祷告一样，像一个祷告，像神的祷告，光辉烈烈。我们听起来有点文雅，是吧？因为和合本翻译的那个年代很文雅，用今天比较生活化的场景，换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充满勇气，充满能力，充满勇气，大有能力，就是光辉烈烈啊，就是光辉烈烈。呼应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开头那一句，最开头我们提到了一开头第五章，就是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这个在以东地行走，神出来，开头第一句神出来行走，然后最后这句底波拉这个祷告是什么？爱他的人日头出现，行走出现，是一个字的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这首诗一开头是神出来在他创造的宇宙间行走，结尾是什么？爱神的人出来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我们走江湖，我们代表的是谁？我们就代表的是神呐。伊甸园创世纪，大家有没有想到神给我们有他的形象，派我们做他的代表，管理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代表的就是神的形象，神在宇宙间行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带出神的荣耀，神的形象的。所以出埃及记我们同工灵修刚好读到七章第一节，神对摩西派任务，对不对？怎么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表神，代替神。这话直白翻译就是你在法老面前你做神，你不是做销售，你不是做什么主管，你在法老面前你是做神，你不只是做孩子的父亲，你是做神啊。啊，你在代表神呐、啊！你在不认识神的面前，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面前，你可能是他这辈子遇到的第一个基督徒，甚至是唯一一个基督徒都不好说的，都搞不定的，是不是？都说不准的，是不是？他从你身上看到的就是你所信的这个神的样子啊，所信的神的样子。所以最悲惨的是，啊，我就忘了是欧洲哪个思想家，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你不信这个基督教？”他说：“我看到这些人。”基督徒让我不想信基督教，我觉得这是对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提醒了。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反而不信了，那我就没有活出神的样子，对不对？包括对我们的孩子，父母对孩子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你究竟是说每天盯着他像一个警察一样，像 CCTV 那个摄像头一样，每个错都揪着他，还是说你给他空间啊，会原谅他，你还是看死了他，是不是？啊，还是说你允许他这个啊，有这个改变，有改变的一个过程，有通过错误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孩子是通过我们怎么做来认识神，不是通过我们怎么说来认识神的啊。那包括说这个我们聚会啊，聚会来的时候，大家好像都觉得自己蛮属灵的，神的同在。可是聚会结束之后，你回到家里面，你敢不敢问你的家人？你就问他，你能在我身上，比如说以前了，最近这段时间，你能在我身上看到耶稣的样式吗？我能够在别人面前代表神吗？你能在我身上看到耶稣的样式吗？我曾经花过几年的时间，我就在我们家孩子面前就练一门功夫。啊，不是 Chinese 功夫，练什么功夫？就是对他提的话，对他提的问题，提的建议，我不要习惯性的否定他。我从我的角度看，哎，你这个东西太幼稚了嘛？你怎么想到这么做的哈？这就是我家族遗传的模式啊，代际遗传的模式，就是先否定孩子。这你从一个成年人的智商阅历来讲，孩子他当然他都很幼稚了，你挑他的问题太容易了，对不对？我花了几年时间就练这个功夫，我这 就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可以自己思考，不着急否定他，给他一个空间，让他有内驱力，自己愿意想，自己愿意去琢磨一下啊，自己愿意，就哪怕他怎么样，他想赢他输，哪怕他自己很负面，哎，我不要参加了，这个我也搞不好，哪怕他很负面很消极，你也要鼓励他，为什么？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你要怎么样？我自带小太阳浴霸，对不对？你要自带一个小太阳浴霸，你要把那个热力四射，他很消极的时候，你要用你的热力出来，甚至改变这个氛围，改变这个氛围啊！你鼓励他，让孩子勇敢去尝试。坦率讲，操练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破功啊，还会破功，因为罪的模式，这个肉体反应就在肉体反应里，来就是否定啊，来就是批评，有的时候还会破功。但是每次破功，每次失败，都让我们做父母的，让我自己更警醒，更警醒啊！要不然你看这个经文，这时候其实仗已经打赢了，对不对？四章五章仗都完全打赢了，为什么底波拉还在这儿？巴拉还在这儿说祷告，说让这个爱神的人如日头出现，这个光辉烈烈呢？就因为打胜不是一场的事儿，征战是代际的，不是你打赢了，你孩子呢，后代呢，是个代际，所以让祷告就爱神的人要更多的出现。征战不是一代人的事。我们的后裔要被兴起，兴起呀、啊，兴起，要得着仇敌的城门，而不是说我们这个觉得自己在服事里面得到这个认可了、成就了，我们好大喜功，我们站在父母站在城头上挥舞大旗，结果怎么样？敌人攻进来了，内城失守了，你子孙后代孩子内城失守了，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我们多少服事主的家庭都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要兴起。我们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啊！那大概十年前，啊，那时候神影还没生病啊。大概十年前有一个晚上，其实那天我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做日常的事。然后晚上就到点了，这个熄灯躺下准备睡觉了。然后我躺下之后，忽然感觉神很温暖的同在，好像包裹着我的感觉一样。然后那一刻我的反应是心里面非常愧疚。没有想到任何别的事，就心里面非常愧疚，我就好像啊，神的爱保抱着我，人根本躺不住，人根本躺不下来，躺不住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坐起来，一个人坐起来，神没有让我想起任何具体的事，根本没有说哎，你五年前那个事做得不好，没有任何具体的责备我，就是感觉到神那样的那种爱包裹着我，我就没有办法再躺平了，我就坐起来就一直不停的流眼泪，一直不停的流眼泪。那个感觉就好像说耶稣那个在提比利亚海问彼得，你爱我吗？我想我回答说，主我爱你，然后就没有话了，你知道吗？当时那个感受是主我爱你，然后就没话了。你的爱活出来了吗？你的爱活出来了吗？你的爱，你对我的爱，你表现在哪儿啊？你表现在哪里呢？人生一场，是不是你领受了神这么多恩典，这么多的爱？但是在那一晚之前，想起以前那一晚之前，都没有尽心尽意尽性的爱神，所以心中就是没有被任何具体的事情责备，但是心中就充满了那个亏欠，充满了那个亏欠啊！当时神影不知道，我没跟他说，神影已经睡着了，神影当时睡着了啊！我就自己坐在床上，就是哭着在那儿祷告，也不知道祷告了多长时间，其实也没说啥属灵的话，我祷告就俩字儿，主啊主啊，这没有什么具体的话，就是说主啊主啊。那一晚的经历对我非常有帮助啊，我希望自己能够把握住神给我的机会，能够多爱神一点。我不想在面对他的时候，心里面有这么多遗憾，这么多愧疚填在自己里面。希望能够尽兴的爱一次啊，爱一次。今天神有没有透过你来爱你周围的人啊？你在他们面前代表神呢？你有没有透过你来爱你的家人、你的同事啊？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充满怎么样？充满勇气和能力，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就在我们的里面，和我们可以一同出现在每一个他带我们去到的场景里面。爱神的人进入任何环境都可以带出那个属天的影响力， 啊，有本小说，可能大家看过，很多弟兄姊妹看过《密室》啊，一本小说，不算是小回忆录，其实是不是小说，一本回忆录，是这个荷兰的一个基督徒叫彭克利，啊，他们在二战的时候，德国人去迫害犹太人啊，他们一家人，他们本来是开，父亲是开钟表店的，钟表店里面有一个夹层，有个暗密室。啊，密室名字从这儿来的，他就把犹太人藏在里面，结果他们一家人都被德国人抓进集中营里面。结束之后，只有他活下来，他的父亲、弟弟、姐姐全都死了。但是他怎么样？他和他的姐姐碧西，他们把光可以，把爱可以带进那个纳粹集中营的牢房里面，带进那个牢房里面，把神的同在。还有我们熟悉的华人的蔡淑娟啊，蔡淑娟。蔡淑娟是这个晚清民国那个时候啊，那个年代的人。她的父亲当时相当于是叫省部级的高官了，相当于什么江苏、什么安徽那边，好像2个省我记得全都是她管的啊，省部级地方大员一样。这个姊妹先信主的啊，然后带领全家50多口人信主。那后来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她这个得了疟疾，然后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医治，有个后遗症，她的眼睛见一点点光都会产生剧痛。就严重的眼疾，50多年里面生活在暗室里面，所以他有个一本书名叫《暗室之后》，以斯帖是在暗室里面的。暗室之后，他把光带到了哪里？带到了那个暗室里面。连葛培理都去访问他，去跟他见面，看他对他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祷告，神借着他有什么劝勉。啊，很多的牧长同工曾经都去拜访他的书，也激励了很多的人。属神的人可以把神的光、神的恩典带到任何的环境里面。今天神呼召你，把神的光、把神的恩典带进你家的客厅里面，带进你孩子的书房里面，带进你接受治疗的病房里面，带进那个公司的会议室里面。啊，我知道，啊，参加我们线上崇拜的有很多是生病的，啊，甚至现在你可能就在医院里面，让我们知道。跟神影联系的一个姊妹，在深圳的一个姊妹，就在病房里面，每次来，啊，神与你同在，就在那个病房里面，而且你可以把神的同在带到里面啊。那上周神影用 AI 自己写了一首歌，啊，我还批评他，我说你这个歌这个曲调没啥意思，是吧？又不好听，就是随便 AI 搞一个的，你用个付费的 AI 可能也更好一点，他用的免费的。哎，可是他发给一个姊妹，这个姊妹转给了他的哥哥，神怎么使用你都不知道。他哥哥还没有信主，正在接受化疗，癌症很严重，他就在病房里面就放出来，一边听一边哭，然后同病房的人都在化疗，都是癌症，大家都非常感动，听到那个歌里面，因为那个歌里面唱的就是我们有软弱，我们好像有一根刺在我们身上，但神可以使用我们，神可以建立我们。我们这样健康的、正常的，还用恩赐再评价一首歌好不好听？只有在病房里面的人，在牢房里面的人，他们不挑了，他们不挑了，是不是？什么能给他力量，他就抓住，他就被触动啊。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怎么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神的道表明出来。光辉烈烈，就是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个，在神的道中生活，是活在这个里面。啊，不是贴在墙上当标语，放在口上做批评人家的这个口号。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道中生活，我们也照着啊底波拉、照着巴拉的样子来祷告，求神来兴起爱主的弟兄姊妹，把爱主的弟兄姊妹带到我们的身边，带到我们在香港线下值得这个境界普通话的教会里面，带到我们网络的平台上面，带到我们各处神的家里面。啊，这几年神使用政府官员其实开了门，让很多说普通话的同胞这个。可以来到香港，从内地来到香港，其中很多人已经是信主多年的啊，蒙恩啊，被造就啊，甚至在原来的教会里边都做这个主要的同工啊，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盼望神能够呼召他们，亲自感动他们，求神赐下愿意像底波拉、像巴拉一样祷告的心来求问神， 来求让神来兴起我们。我们知道啊，主你主，我想主更知道，主知道一个新的家庭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有很多的需要，对不对？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需要重新建立的关系。可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愿意求问你的心，你带我们来香港这个地方，除了有利于孩子的教育，除了祝福我们的事业，在神的国度里有什么计划？神带我们到各自我们今天每一个我们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你带我们到今天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除了祝福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家庭、事业，在神的国度里你有什么心，有什么计划？只在地上的祝福，只得地上的祝福，我们不满足。属天的意义、属天的价值在哪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同胞被带来被带到我们身边，我们周围，神一定对他们有一个心意，有一个美好的心意。神给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比我们原来想要的可能更多。你会发现，你跟随主时间越长，你会越发现，我想我们原来跟神要的可能原来的打算就是一粒芝麻，结果最后怎么样？你发现神在后面给你预备了一后备箱的西瓜啊！你不要就想着捡你那个芝麻啊，你稍微开点眼，你就知道有一车西瓜等着你了。你跟随主越久，你就越知道这一点啊，越知道这一点啊。除了经历主的爱，领受主的恩典，我们可以问主，你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多爱主耶稣一点？啊，求神兴起更愿意付代价爱他的人，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让神的心喜乐满足。这个时代，我想不会言。这个时代很多人怎么样？不敢爱主，他不敢，说实话也不敢爱人，对不对？生怕付出了被错付了，对不对？哎，生怕亏了，是吧？不敢爱主，不敢爱人，觉得爱主怎么样？爱主多了，那不是魔鬼就讨厌我了，我得罪魔鬼了吗？是不是？我也往后退一点吧，是不是？不要太爱主了，到时候被这个仇敌找麻烦，是不是？天天来敲门，多不好呀，是不是？我只想说平安了，平安了。那是仇敌对我们的谎言欺骗，因为你什么？你不敢靠近主，你不敢好好爱主，才危险呢。你完全暴露在魔鬼的射程里面，对不对？哎，这个你暴露在这个没有任何的遮挡，没有任何的拦阻，你的存在，你家人的存在，要完全依赖魔鬼的善良和粗心，你才能存活。靠得住吗？你要依靠魔鬼善良，他今天不想打你，他善良，他不打你，不伤害你，而且他要粗心，他打你，他没打着你。我天，你的寄托，你的幸存寄托在这个时候太不靠谱了，会不会？哎，所以不要被这个骗，不要自己搞小聪明哈。而且怎么样？当我们这样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已经垂听了这样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这样的祷告。但以理书里面有提醒啊，但以理书的第十章怎么说？但以理祷告的第一天，神就听到，不但听到，而且应允，而且派了天使来告诉他。那为什么这个迟了呢？没有马上得到回应呢？经文说得很清楚，因为波斯国的魔君啊，这灵界的黑暗势力在空中怎么样拦阻了3721天，拦阻了21天，但是最终怎么样？这个天使长出面，对吧？拦阻被打碎了，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今天我们站在香港，站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脚掌所踏的地方，你的城市，你的家当中，我们为我们所在的城来求平安，我们用持续的祷告来参与这场征战，突破仇敌的封锁，像底波拉一样，像巴拉一样，像耶雅一样，像他们所经历的一样，求耶和华怎么样调动天上的星星，星球大战来参与这场征战，从他的轨道上来攻击各处拦阻辖制福音施工的那些西西拉和耶别们，用圣灵的江河来冲没仁义的拦阻。啊，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逼迫，在这样的封锁拦阻当中，神在天上为我们征战，神都看到了，我们以祷告来参与。最后啊，在我们这篇信息的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最后的问题不一定最不重要哈。啊，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想过什么？最后一个问题是， 今天这句经文啊，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将灭亡，愿爱你的人这个光辉烈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祷告如果现在完全实现，现在完全实现，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我的意思是，你换句话说，你真的愿意这个祷告今天就现在就实现吗？就落实吗？你想想，不一定要马上回答我，你心里琢磨一下就行啊。你会不会有点像我当初那个晚上，十年前那个晚上那种心情？哎呀，我也不是神的仇敌，我也不是说想做神的仇敌，我的爱也没有像太阳出来一样，也没有那样的付代价的爱。你会不会像我当年一样，心情有点复杂，有点纠结，里面有愧疚啊？你既不是光辉烈烈的感觉，也没有说吓得就要灭亡，是不是？而是感觉更多的是亏欠啊，更多的是亏欠。你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心里面思想，不用回答。面对我们面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有多确定自己是更爱神的那一个呢？爱神，我们是确定自己是爱神更多的那个人吗？还是说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想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完全清楚神的心意，我们却怎么样，明明抵挡神了，明明怎么样，让圣灵，我们里面的圣灵为我们担忧了。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外面跟仇敌打，那9900的铁车原来不在外面，原来在我们里面。最坚固的铁车的堡垒，在外面的水还能冲走，在我们里面那个铁车，在我们里面最剧烈的征战，仇敌的势力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有各种借口，各种的委屈，内心的征战每天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愿意让那个仇敌把他赶走，甚至我们喂养他，我们想跟他交换交易，要得利益。如果今天这个祷告完全此刻就实现在地上，就在我们每一个参加敬拜的线下的线上的同工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实现出来，我们会灭亡还是会兴盛？我没有把握，我自己怎么样，我没有把握。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里面与神为敌，明明抵挡神的那部分承受了灭亡的代价。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的就是这部分，要不然我们还是不敢来到神面前。我们搞不清楚，我以为我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做出来了吗？我们实际的选择是这样的吗？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吗？不确定啊，弟兄姊妹。如果确定了，耶稣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确定啊。我们都以为我们好像站在神那个边了，没准啊。有利益交锋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站不住啊，靠自己。所以耶稣为我们里面与神为敌的那部分承受了灭亡的代价。所以神的怜悯遮盖我们，耶稣的义袍遮盖我们，我们被存留，给我们机会，现在可以再次立志来选择信靠他。爱他的人如日头光辉烈烈，公义的日头，马拉基说一遍，公义的日头只有谁？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公义的日头。只等到他来，将来耶稣那个公义的日头再照到我们的时候，他再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才完全成就底波拉这个祷告，才完全成就这样的祷告。神的旨意那个时候才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跟随神、爱神是只赚不赔的投资，我们才知道魔鬼那个谎言真的是都不值得一戳破呀，是不是？原来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可以浪费的，不是我们可以一次一次懈怠的，他的恩典原来是大有可畏的，值得我们敬拜他的，把我们所有的愧疚都拿走，换成对他的敬拜。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得胜面前。 啊，我们不是励志我要如何如何，不是给自己一个道德的一个激励，我要做好人，我新年要怎么怎么样，而是我们承认我们不行，我们靠自己不行，我们单单来依靠你，单单来依靠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依靠你，才有得胜，才胜过那个罪的传递，冲破撒旦任何的拦阻，让我们每一天都更多的爱你一点。感谢主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你清醒地教导我们，知道这是一场与魔鬼的征战，撒旦仇敌诡诈的食用我们的家人血肉之躯，利用他们的软弱和破口，使我们被欺骗，以为家人亲戚朋友是我们的仇敌。主啊，求你敲醒我们，让我们醒悟过来，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醒悟过来。他们，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的仇敌，他们是魔鬼的人质，魔鬼挟制他们，利用他们的软弱来伤害我们，让我们以仇以恶报恶，激起我们里面的恶，让我们互相自相残杀。主啊，求你唤醒我们，让我们愿意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们，这就是爱仇敌。耶稣早就知道我们会把他们视为仇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靠自己爱不起来，不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主啊，但是你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是那样的人，我们是那些把你钉上十字架的人，我们是因着自己的罪把锅甩锅给你，因着自己的罪将你杀死的人。主啊，但是你允许我们，你竟然允许我们这些罪人将你杀死，它表明你对我们爱的誓言，你如此的爱我们，即使我们因着自己的罪杀害你，你仍然选择爱我们，你仍然选择不放弃我们，选择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这样的爱，永远跟随你这样的爱。主啊，求你，今天我到这个教会的房间里，在唱这个我的心要称颂你，我当时就感受到神电流一样的流到我的身体里，流过我的身体，我知道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愿意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心交给神，神就在我们的当中，神是如此的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来追求你寻求你的，你的爱来拥抱我们，来改变我们，因为你允许我们，允许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为你而改变，我们愿意为你而改变。主啊，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来改变我们，你来兴起我们的灵，兴起我们的灵。主啊，我们愿意唱一首新歌，为你来唱这一首新歌。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